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今时今日，越嚟越多公司容许部分工作岗位嘅员工可以喺任何地方工作。员工可以选择喺办公室，亦都可以选择 work from home 喺屋企。带住部电脑可以穿州过省，甚至乎去到地球嘅另一边工作。疫情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令到过去所谓的全职又或者兼职这些工种出现了新的突破。今天雷射全方位，我张艾莉会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数码游牧民族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带动经济呢？疫情稍为缓和，令到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陆续解封。为了振兴经济，很多地方都开始各出奇谋，希望吸引多些的游客、海外留学生和做生意的朋友到访他们的国家或者城市，刺激一下经济。上一集跟大家介绍过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叫做数码游牧民族 Digital Nomad。 有人觉得这班人只是拿着电脑周围去坐在咖啡又或者坐在海滩里面工作，就不是很认真。不过最近连哈佛的商学院都开始去研究这种工作的模式。在哈佛商学院里面的 Lumery Family 其中一位副教授 Professor Chowdhury 最近就发表了一篇学术的文章，叫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工作工作。文章的数据显示了上班一族的地理流动性对于生产力和到访的国家的经济影响越来越重要了。过去我们一直翻工的形式都是传统是全职兼职，不过数码游牧民族就是截然不同的。很多国家觉得这种形式就是可以刺激到当地的经济和提升城市的形象。都发现大部分曾经又或者正在享受成为数码游牧民族的人，多数都很希望渴求得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即是所谓的 work-life balance。 他们对于传统的工作的环境特别是讨厌办公室政治，希望得到弹性的工作时间，令他们可以享受自由自在无国界无时差的限制工作模式。工作之余更加可以周围探索一下，看看他们当地的文化风土人情，享受旅行的乐趣。但亦都有些人选择成为数码游牧民族的原因，就是因为本身他们自己身处的地方的生活成本太高了，譬如楼价贵，加上就业的市场萎缩，这些原因令到他选择是要转换一种新的工作模式。其实当你考虑想成为数码游牧民族之前，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要考虑究竟你选择的地方是否能够提供一个可靠的网络，和 WiFi 的设备是否够快了。你身处的市区都很重要，究竟是否能够配合到你的客户或者雇主呢？而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收入了。究竟你做数码游牧一族，通常初期的时候你的收入是会少了一大截的，那你是否能够可以确保这个收入能够可以负担得起你所期望的生活的质素，这些都是考虑条件来的。通常做数码游牧民族都是好像一个人的生活，多数可能最多都是带埋另一半，你的伴侣，但是就绝对不建议就带埋一家大细，或者是你有小朋友，或者想生小朋友带着个 BB 了。因为可能你每半年或者是三个月你就会转一个地方，你会是非常之疲倦的，会是也都有时可能会产生了一种孤单思乡病的情绪。所以你的个人的抗闷能力是要非常之高，也都需要一个很强的自律性。亦都有人曾经分享过做数码游牧民族呢，可能时间耐咗会令你慢慢失去咗对旅行嘅新鲜感啦。咁呢啲都係做数码游牧民族嘅个人嘅条件。不过客观嘅因素就要睇下个签证啦。譬如我哋澳洲啦，澳洲而家提供咗一个为期12个月可续签嘅居留签证，申请者只係需要俾$504嘅澳币作为申请费，同埋提供佢哋喺逗留嘅期间遥佢工作受聘嘅合约就可以符合申请嘅资格㗎啦。咁其实世界上仲有其他嘅国家提供类似嘅数码游牧嘅签证，包括咗有捷克啦、亚联酋、爱沙尼亚、葡萄牙、德国、泰国、印尼、意大利、西班牙和巴西的。亦都越来越多人喜欢去揀一些热带的地方，譬如去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厄瓜多尔，一些岛聚的度假胜地，譬如圣卢西亚、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印度洋中西部的塞席尔、北欧的冰岛、挪威和爱沙尼亚。 咁申請嘅時候，通常咧都會要求你提出呢個收入證明啦，你係有一個遙距工作就業，即係可能一個嘅受聘嘅證明啦，自己負責旅行保險同埋離境嘅意向等文件咧，就可以符合申請嘅資格噶啦。其實數碼遊牧民族咧，其實佢哋花嘅時間同埋金錢投入咗當地嘅經濟裏邊，又唔會搶咗當地嘅人嘅工作，不過又可以同當地嘅社會啊、工商界建立咗一個關係、一個橋梁，其實不失為一個三贏嘅局面。越嚟越多公司咧開始採用呢個遙控工作模式，希望盡量減低個成本，取消咗個辦公室。譬如 Twitter 同埋 Shopify 咧，佢哋就保留緊佢哋嘅實體辦公室，不過咧同時間咧，佢哋有部分嘅公眾咧都採用咗遙控嘅做法啦，令到佢哋可以節省嘅成本嘅。其實 COVID-19 期間，好多國家嘅旅遊業都遭受咗嚴重嘅打擊啦。而家開始向呢啲數碼遊牧民族提供特定嘅簽證。相信呢種數碼遊牧民族嘅工作模式咧，係會一路一路咁樣演變落去，成為咗一種越嚟越受歡迎嘅工作模式。
想收聽更多嘅節目內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係其他 Podcast 應用程式繼續收聽。